美东时间1月28号下午5点，北京时间1月29号早上6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特朗普总统警告，如果伊朗不迅速与美国谈判，将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为了确保委内瑞拉的临时领导层与华盛顿合作，美国已经做好动武的准备。台湾 F-16 战机演练在6分钟之内紧急升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发出新的警告，他说，如果伊朗不迅速与美国谈判，放弃其核武器的野心，他将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请听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他派往该地区的美国军舰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迅速而猛烈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潜在攻击将比美国去年六月对伊朗核武器研发设施的打击严重得多。特朗普总统说，
And by the way, there's another beautiful armada floating beautifully toward Iran right now.
顺便说一句，还有另一支漂亮的大舰队正漂亮地驶向伊朗，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我希望他们能达成协议。
除了寻求达成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协议之外，特朗普还警告伊朗伊斯兰政权，要求其停止对从去年12月末开始抗议的民众进行大规模杀戮。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向委内瑞拉临时领导层发出警告，美国不会容忍在西半球出现危害美国公民的犯罪行为，也不会允许该国成为美国敌手的活动平台。卢比奥说，为了确保最大程度的合作，美国已经做好在委内瑞拉动用武力的准备。请听报道。
卢比奥在证词中说，我们没有对委内瑞拉发动战争，也没有占领一个国家，美军没有被派驻到当地，这是一项协助执法的行动。美国逮捕了2名毒枭，他们将因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在美国接受审判。卢比奥称，马杜罗政权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风险，将委内瑞拉变为美国敌手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活动基地。他说，我们在世界上的3个主要对手基本上就在我们的半球，就在那个地方开展行动。
It was for Iran, their primary spot of oper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as Venezuela.
对伊朗来说，他们在西半球主要的行动地点是委内瑞拉。对于俄罗斯来说，他们在西半球的主要行动沿着古巴、尼加拉瓜的基地也是委内瑞拉。在中国的情况下，中国以每桶便宜20美元的巨大折扣获得石油，而且他们甚至不需要付钱。这些石油被用来偿还他们被欠下的债务。这些本属于委内瑞拉人民的石油，却在某些情况下以每桶便宜20美元的易货方式被交给了中国。
他重申，美国在委内瑞拉的3大目标包括稳定、复苏和民主转型。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特朗普总统继续对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施加最大压力，并取得了成功。该国局势稳定，非法移民行为已停止，毒品流动已中断，新的石油协议将为委内瑞拉和美国人民带来经济繁荣。总统期待这种合作能够持续下去。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1月26号对欧洲议会的外交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伊朗、中国、朝鲜和俄罗斯这4个国家正在形成挑战，但是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尚未发展成熟。请听报道。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之前就曾经对伊朗、中国和朝鲜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发出过警告。他在星期一的讲话中指出，中俄的另一个合作领域是北极地区。他说，这是一个集体安全问题，因为这些海上航道正在开通，而且中国和俄罗斯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中国并不与北极接壤，但正如你们所知，中国正与俄罗斯方面一道积极参与北极事务。北极一直是北约在增加安全方面的一个努力重点， 而特朗普总统提议获取格陵兰，以阻止俄罗斯或中国立足，焦点也是北极地区。特朗普总统和吕特秘书长上星期在一次会晤期间讨论了有关局势，包括一项潜在的协议，该协议有可能让美国扩大在格陵兰的驻军。会谈之后，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写道，如果这项解决方案最终达成，对美国和所有北约国家来说都将是一件好事。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五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新闻信息。
台湾空军星期三举行战备演习，展示了其最先进的 F-16 战斗机快速补给和紧急升空的能力。与此同时，有美国参议员表示，台湾的战备状况让他们相信美国有一个致力于自身安全的合作伙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台湾空军第四战术战斗机联队于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在嘉义基地执行 F-16 战机紧急起飞演练。台湾媒体报道说，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在接获命令后6分钟内完成战机的整备并紧急起飞，保障台湾领空不被侵犯。这是台湾军队在春节来临前举行的为期3天的年度加强战备演练的一部分。台湾空军几乎每天都会紧急升空，监视并警告经常在台湾周边空域盘旋的中国军机。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三在主持高级军官晋升仪式时再度强调，面对现代化战争形态的转变以及灰色地带的侵扰，身处捍卫民主自由第一线的台湾唯有持续提升国防实力，不能松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民主党资深成员克里斯·昆斯对赖清德政府的防御态势表示赞赏。他星期二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台湾在安全、合作、理论和训练方面的重大投入以及思维方式的转变，让我相信我们现在拥有一个以审慎、深思熟虑和可持续的方式致力于自身安全的伙伴。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彼得·瑞克斯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台湾独特的地理特征加上防御得当，会为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和干预争取时间。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台湾的高级官员在1月27号进行了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供应链安全的问题。这次会谈由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主持，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海伯格率领美国政府跨部会代表团参加了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本次对话的交流重点包括在供应链安全方面的战略同步，例如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堆叠的供应链安全，支持可信赖的数位基础建设，合作推动无人机系统零组件的认证，以及在关键矿物领域的合作。双方的讨论也聚焦在因应经济胁迫，推动在第三国的合作，以及解决税务相关障碍，以促进美台之间的投资。美国检察官1月27号宣布，中国公民苏景亮因参与巨额诈骗洗钱活动而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46个月。检察官说，他参与的洗钱活动涉及通过数字资产投资骗局，而从受害者那里骗取了超过3690亿美元的资产。诈骗中心位于柬埔寨。根据检方描述的诈骗流程，苏景亮的海外同伙首先通过社交媒体互动、电话、短信和在线约会服务等途径与受害者建立联系，并骗取他们的信任，然后向他们推销虚假的数字资产投资。美国司法部一直在调查和追究那些向全球各地诈骗中心提供便利的人员，对苏景亮的判刑是最新的结果。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